主是沙伦的玫瑰花，谷中的百合花，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。
主是良人，我心最爱，那一天像早上得见你。
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在空中准时的为您主持相约香草山这个节目。非常高兴在空中又认识了一些个新朋友，还有一些老朋友也和我联络，非常感谢你们在百忙之中没有忘记我这一位老朋友。好，在我们的节目时间，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借着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二章的9-15节，借着这段经文我们来认识基督的得胜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天都会碰到一些令我们紧张害怕的事，有些人害怕失业，有些人就害怕生病，有些人怕婚姻失败，有些人就担心儿女。这些个担心害怕就是我们生命中极大的破口，也可以说危险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力量独自应付。于是就有人得了忧郁症，有人就胃溃疡，可是我们基督徒就不同，因为我们也有害怕的时候，我们也有遇到危机的时刻，但是我们却有一位得胜的基督一直在帮助我们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遇到要征战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不必征战，基督为我们征战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因为他能够胜过那一切想要摧毁我们的敌人，因此我们要来依靠他。正如哥罗西书2:15所描述，我们的救主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奴来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。在今天这个堕落的世界中，没有任何的力量是我们的主不能胜过的，所以我们要学习依靠基督。当主拯救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充满信心的也宣告说，感谢主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是的，神使我们得胜有余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先攻读今天要分享的经文，哥罗西书2:9-15，我们继续来思想今天的主题，靠着十字架夸胜。圣经说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，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，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，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倚靠势力，不是倚靠才能，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
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，这间教会很爱保罗，保罗也爱他们，而且他们在真理的 建造上有一定的高度。虽然他们这个地区呢有出名的异端，所以保罗生怕这些异端跑到了教会里，因此写信给他们。像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里，保罗就满了劝勉。保罗劝他们，既然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，就应当遵照着主的吩咐而行。这个遵他而行是在主的里面行动生活，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行动的范围是耶稣基督，就是他所说的话。这样我们的灵性就能够生根建造，生根是扎根于基督，建造是被圣灵建造。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神的工作，神要建造我们，神要耕种我们，借着我们的生活与工作这两方面，神要使我们生命长大成熟，被建造成为灵工活石，我们的神要住在我们的里面。使徒保罗提醒他们，千万不要被一些个世上的小学，那些理学把他们俘虏去。今天我们读圣经也知道，今天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新奇的道理或者是教训，但我们不可以随便的接受，要按着真理的知识来判别它。譬如说异端，在第一世纪一直到今天都有不同的异端，这些异端是按照人的道理，按照人的理想说一些个玄妙的事，再加入一些人间遗传的规条，还有仁义的敬虔，这些人间发明的道理会让人以为这些都是高深的哲理，但是它绝对不是福音，因为它不能够拯救人脱离罪恶，或者是使人得到永生。只要仔细的去看一下他们的主张，就会发现这些都是虚空的妄言，却不能给人实在的结果，最后还会将人引到灭亡的路上。于是使徒保罗就与他们分享神的丰盛，神丰盛的实体就是基督，而不是那些个人间的规条。他与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了属灵的征战，在面对这些征战，在面对我们的苦难中，我们最重要的是弟兄姐妹要团结在一起，因为团结就是力量，个别的分开就是容易被击破，仇敌就不愿意看见我们聚在一块儿，互相联络，用爱心连结在一起。这种爱心最能够让大家得到心灵的安慰还有鼓励，因为大家可以一起祷告，除了我们从神得到安慰和鼓励之外，彼此之间用言语用行动来互相安慰鼓励，最能够帮助我们抵挡魔鬼的诡计，抵挡邪恶的势力。虽然魔鬼像一条巨龙一样的要恐吓我们，但是这条龙我们在启示录看见我们的神早就制服他，他的结局就是被丢进硫磺火湖里。今天他会借着苦难失望来打击我们的信心，打击我们在苦难中的盼望，因为仇敌清楚知道我们人是软弱的，在苦难当中谁不希望神立刻来拯救我们呢？但是苦难如果是继续的加增，我们的信心会不会动摇呢？仇敌希望我们信心动摇，仇敌更希望我们怀疑神的慈爱，是不是神把我丢在一边，是不是神忘记我了，或者是神是不是没有能力拯救我。如果苦难仍旧延长，我们可能真的会失掉信心，我们会怀疑说，真的有神吗？难道神看见我在苦难中如此的绝望，他不来拯救我吗？这一点就像魔鬼在攻击旧约里的约伯一样，约伯在苦难中他的苦难时间延长了一点，他好像也灰心了，可是他在极其灰心的时刻，他的灵性却忽然地发出光辉，他不但宣告神的存在，他还提出了救赎主活着，而且末了必定会站在地上， 这是何等的启示，是约伯在苦难中学到最宝贵的功课。对于今天的我们，在苦难中也千万不要灰心，因为神为我们的苦难早就限定了日期，因为在神那里天下万事都有定时，等到日期满足了，一天一时一分一秒都不会延迟。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，他们没有多受一天的苦，等他们受苦的日子满足了，神就将他们从埃及领出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苦难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，因为神都先为我们量过了，它绝对不是我们难以承担的，而且这个苦难很快就会过去。因此我们要利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苦难，利用这个机会在基督里面有长进，千万不要白白受苦。有不少人是白白受了很多的苦，在苦难中他们没有找到隐藏的珍宝。有人以为在世界上有福气的人，他们得到的是珍宝，其实不是。世界上的福气常常是累住我们的心，它比愁苦要厉害的多了。我曾经认识一位贵妇，她从来不觉得自己需要耶稣，她只拜一些个偶像，因为这些偶像有些什么福禄寿的，她只求这些偶像能够保住她的财富，还有保住她的健康，使她能够在世界上长长久久的享受他的财富。但是世事多变化，有许多事情是在我们计划之外忽然来的，人是无力回天啊，这些也都不是人的聪明能干能够挽回的。所以失去财富的同时，心情变差了，身体也就跟着就变坏了，短短的时间失去了一切，最后到了最后他接受基督。我们都懂，这个永远的生命不是钱财可以买到的。如果真的能够认识耶稣是最珍贵的珍珠，我们就应该要变卖一切来买这颗珍珠。失去钱财一点不可怜，失去永生才是可怕的。所以我们要清楚地认识我们的救主，他到底有多丰盛多荣耀。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，第九节说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。所以我们要认识神，就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，经历耶稣基督，才能够具体的而且实际的认识神本性当中一切的丰盛。说到丰盛这个名词，使徒保罗一直在哥罗西书里使用，丰盛是当时代的异端喜欢用的一个名词，但是最能够彰显丰盛的意思却是我们的神。因此使徒保罗说，有关于神表达在外面的性格，还有神内在的本质，都是荣耀的，都是丰盛的，这些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，因此神就能够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了基督就足够，这就不需要我们再做什么，我们只需要做的就是来倚靠主，主就必用他大能的膀臂来怀抱我们，来享受他的得胜。好，说到这里，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明天再会。
天里的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，想起